苏联在这个共产解体的时候呢，宋共产还在执政的时候呢，苏联的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呢，他们呢也非常的团结，非常的同心，弟兄姐妹呢也一起的咬紧牙根来面对这些逼迫。但是这个共产政权瓦解之后呢，苏联的教会就开始分裂，真的很可惜啊，很痛心。但到那里去帮助那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痛心，他们为了一些某一些的原因呢，教会分裂分开了，所以发觉到很可惜啊。就是在患难中的时候呢，教会非常的团结，但是在顺境中的时候呢，教会就开始注意到不同的问题了，而不是注意到问题就开始呢注意到自己。所以当我们注意到自己，高举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高举神，我们就忘记来依靠神。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的生命中有时候很多时候神允许我们经历这些困难，就是让我们呢来依靠神啊。所以我在上个星期上一回已经讲到了，就是在这些苦难里面呢，神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他，我们靠自己呢没有办法啊，靠山山会跑啊，靠树树会倒啊，靠什么呢？靠自己最好，没有了靠耶稣最好啊！我故意讲错，靠山山会跑，盼我们跑啊！我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听有些人纠正我，靠山山会倒啊，靠树树会跑，没有，靠人人会跑啊，靠耶稣最好。连自己也不可靠，因为我们自己呢都是软弱的啊，所以我们不可能靠自己。所以神再次借着他的话语呢提醒我们要依靠耶稣啊，要依靠耶稣。所以保罗他在二十节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必委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训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人说，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整个福音的这个重心呢，就是要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所谓希利尼人就是不是犹太人，就是希利尼人啊。所以犹太人跟不是犹太人的人，我们这些呢是什么人呢？我们这些就是不是犹太人啊。但是神的福音临到我们呢，我们跟犹太人都一样，都要来向神悔改。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不是要我们事事顺利，也不是要我们飞黄腾达，也不是要我们出入平安，虽然我们当中可能会出入平安，但来到这世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他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里面所说的，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就是这些问题，罪恶里救出来。罪恶是哪里呢？罪，从罪的权势，从罪的刑罚被救出来。因为呢，人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圣经没有教人怎么爱自己啊。假如你会听到假如我们不懂得爱自己，我们怎么样去爱别人？我们不懂得爱别人，我们又怎么爱神呢？所以要先爱自己。但是圣经里面呢，从来没有一句教导我们要爱自己。你会在外面听到一些人说要爱自己，你不爱自己，你怎么爱别人？对不对？但是圣经没有这样，为什么？因为人本性就是爱自己的嘛，你不用讲，人就是爱自己。一个孩子，一个婴孩，他不会讲话，他眼看的东西都是他的。只要你把东西从他眼中拿走，他在玩那个东西，玩一半，把那个东西拿走的话，他会大哭。为什么？因为那个他认为就是他的。当他拿着你的手机在玩的时候，你把你的手机拿走的时候，他会大哭，他认为这个手机就是他的，眼里所看的就是他的。人就是这样，但是神为每个人设定这个界限范围呢，就让我们知道呢，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恩典，但是我们要尊重神所给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些机会的时候，也是教导我们什么呢？不可贪恋人和他一切所有。 因为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去比较，我们不要想，哎呀，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哎，为什么他有这个我没有？哎，为什么给他没有给我？啊，我们不可以这样想。啊，当然我们自己的应该要给别人，因为圣经要我们要帮助别人，是给别人。但是我们不要期望别人会给我们。啊，我曾经就是有一个弟兄啊，从非洲来的，他看到我有两支笔，他说：“哎，弟兄。”你啊，有两支笔哈，我没有哈，然后是不是应该给一个给我？然后就说不应该这样讲，难道你看到我有什么东西就应该要给你？当然我是应该要给你，但是你也不应该认为我应该给你，对不对？所以我说，就是圣经里面所讲，我们是要求自己，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要求自己去要求别人。啊，所以这很重要，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不可贪恋人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是要给人，但是我们不要期望别人来给我们。啊，这个就是我们所可以学习。所以保罗呢，他在那，我们要施比受更为有福，但是我们不要期望别人来给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去给别人。啊，人的问题呢就不会那么多，因为人的问题就是把圣经的对自己的要求去要求在别人的身上，那人就会大大的失望。当我们把圣经的要求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不要要求别人，那么我们就不会那么大的失望。我们对人好不一定要有回报，我们对人好，假如好没有回报，我们还会对人好吗？对不对？当然我们对人好是不要求回报，我们也不要求别人来对我们好，我们只求自己对人好，问心无愧，那我们就不会大大的失望，或者是大大的发怒。好像谁呢？好像这个该隐，看见神喜悦亚伯的献祭，但是呢不喜悦该隐的这个水果这些献上的时候，该隐就什么呢？大大的发怒啊！所以大大的发怒跟大大的失望哈，其实是显示两种的个性，一个是发怒就很具有攻击性的啊，但是失望呢是属于呢比较消极性的，就是没有那么攻击性，就是我很伤心，我不会是很生气。啊，这个就看人哈，所以我们可以见证呢，圣经对人的要求呢，是要求我们自己，而不是要求我们去要求别人来对我们自己。所以他说，保罗在22节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文说：“心被捆绑，不知道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然后保罗他的态度是什么？通常我们知道在面对逼迫的时候，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去面对逼迫吗？除非是神特别的感动，但是通常神的教导是，你们能够逃的话就逃，要灵巧如蛇，寻良像鸽子啊，知道人怎么害你，但是你不要害人。但是知道人要害你，你就不要前往去受害。但是这个地方呢，保罗他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是要他往耶路撒冷去，所以他就往耶路撒冷去。但是在普通的情况下，是应该逃的就逃。因为中国有一句话说什么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吧？而 这也就是福音广传的这个其中一个，神使福音广传的其中一个方法。因为太在那个地方太久，当着逼迫来到的时候，他们就四处逃了。他们四处逃的时候呢，他们所到的地方呢，就把福音呢带到那个地方去，通常就是这样啊。所以但是有很多时候真的逃不了，我们就面对逼迫。所以耶稣基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所以保罗呢，他很清楚知道 有患难捆锁等待他在耶路撒冷，但是他不知道呢，其实在耶路撒冷神有另外一个旨意，就是带他到罗马去，因为他要上告于凯撒。所以当他要上告于凯撒当时的罗马政府皇帝的时候呢，他就要被带到罗马去，因为他一心很想见在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虽然他本身没有到过罗马，乃是其他的教会领袖或者这弟兄姐妹他们把福音传到去罗马，而罗马的教会他们也是非常的有信心，也是非常在真道上非常的坚固。所以呢，保罗写了这个罗马书信给当时 那里的弟兄姐妹。你会看见在罗马的书的这个书信里面呢，流露出保罗对这个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那份爱。虽然他本身没有到过那个地方，但是他在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的一心呢就是想到什么呢，他一心 就很想 要到罗马去。甚至呢，他在他的行程里面也流露出他要到西班牙那么远的地方。他的一心呢，就是往越远越福音传到越远越好，这就是保罗他的意向。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到不同的地方去，我们的这个意向是什么，我们的这个负担又是什么，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旨意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四周围的人，你工作的地方，你在家里生活的地方，你每天所面对的人呢，那就是我们的福音工厂。你怎么样的活出，我们怎么样为主活出上帝的爱呢？就是在我们每天所生活的那个时间里面，那就是我们的福音工厂。我们怎么工作，我们怎么样的在家里面做这些家庭主妇啊，或者是做家庭的个爷爷奶奶哈啊，这其实就是我们的工厂。你有机会，你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年老的弟兄姐妹不能够不良于行，但是你也可以去打电话啊，打电话去鼓励其他的人啊，这也是为主工作。当然不是去打电话去讲人的坏话啊，有的人就得打电话去讲人的坏，哇，你知道吗？你要为我某某的孩子啊，我的女媳妇啊，为她祷告啊，啊，做这些事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你要为她祷告，知道吗？啊，为她祷告，你都不知不觉的在用祷告的方式呢，在讲其他人的坏话。有真的在这个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些室友开玩笑啊，请为我的室友祷告，他做这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些事情啊，请为他多多的祷告。其实他不是在为他，是在把他的不好的事情用祷告的方式来告诉其他人哈。所以，但是我们最主要是什么呢？当然也有人是真心的，不是故意的啊。有的人是真的是很单纯的啊，请为我的这个室友祷告哈啊，他做。有些人他们不知道，不知不觉的在把其他人的坏话讲给对方听哈。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其实呢，可以为主做不同的事情，不一定要像保罗。但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榜样呢，就是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的一生呢，就是来传讲神的道。我们的一生也可以借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来将神的这个福音表明出来。人没有听过福音，人也可能没有来过教会，你所碰到的这些朋友的圈子里面，可能在嘲笑基督徒，可能在取笑基督徒，也可能看轻基督徒，也可能呢被基督徒，也曾经被基督徒绊倒过，也有。所以他一生呢很反对福音，一生呢很反对基督教。为什么？因为迫害他最厉害的就是基督徒。你发觉了、哦、也有基督徒是这样，真的也有所谓的基督徒自称是基督徒，也抽烟、啊、也喝酒、啊、也纹身、啊、也做一大堆不是基督徒所应该做的事情，他们都做完了， 他说我是基督徒。你会觉得很矛盾对吗？我是基督徒还这样、还这样的陷害人，对不对？所以给人很大的，但是人呢没有见过真正的信主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而我们呢可能就是他们唯一所看到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工厂。假如我也说谎话、别人说、老板告诉我、告诉他不在啊，听电话，然后你说啊，老板说他不在啊，你就完了，你也跟着那个人说谎话，对不对？所以，假如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跟不是基督徒没有什么两样的话，那么我们如何来为主做见证呢？对不对？别人偷懒，别人报病假，别人去开小差哈，开小差是什么？就是、偷懒了哈，对不对？这里叫做吃蛇了哈。只要你不明白吃蛇，可能你了解到这里叫做吃蛇，福建话夹抓，所以这吃蛇啊，所以你听不懂不要紧，这里学到一些新加坡的土话哈，吃蛇了哈、开小差就是去外面没有做正事哈、但是呢，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呢，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啊，不要不要不要，那个工作，那个我的时间到五点了，过了五点啊，不做了。哎、啊，他什么没做完是他自己的事情啊，那是公司的事，那跟我无关啊，那就不行了哈、我们是这样的态度的话，连老板看见了，哇，你做工做到这个样子，你也不可以留下来完成你的工作吗？对吗？对，所以我们呢，我相信我们当中呢，有好多呢。都在这里很多年的时间了、你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很多年的时间了、我也相信呢，你在你工作上的表现呢，是被你的老板所喜欢的，所以你才会在这里这么久，对不对？啊，假如你的老板不喜欢你的话，他会更新你的工作准则吗？哎呀，赶快送他回国好了，找一些借口赶快送他回去，对吗？是的，所以我们当中呢有好多呢都是在这里工作很多年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可以相信呢，你在这里很多年的时间也证明了你在工作上呢你是尽你的责任，并且呢你也是呢为主呢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啊，所以不要说我在这里很多年了，哎呀，其实在这里很多年就是证明你在这里不简单了。如果在这里很多年真的是不简单，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这里很多年，好些人都是一两年呢，或者两年的时间呢就回去了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能够在这里，你是很思念你的家人，这是真的，但是你也要想另外好的一面，就是我在这里能够在这里这么多年也是神的怜悯与保守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见呢，保罗呢他说在第二十五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往来传讲神的国，神国的道，如今呢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所以他很清楚啊，他不会，可能不会继续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现在呢先跟以弗所的领袖说，今日二十六节，我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好，我们注意第二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啊。所以他在吩咐这些以弗所教会的领袖的时候呢，他说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那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呢会有不同的这个错误的教导进来。你看在第二十九节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第三十节，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会发觉到教会的危机不但是外在进来的这些错误的教导或者是错误的领袖，也有可能是在当中自己兴起的这些错误的教导，也有可能。这是在新加坡教会也是面对，在中国的教会也是面对。当然我们现在知道面对最大的威胁可能在中国还没有这么大，但是我们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呢，会面对这个中国教会所面对的这异端的教导。其中一个最大的影响是哪里呢？就是东方闪电，它现在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全能神。我现在上去这个YouTube 视频的网站呢，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全能神的这些教导。有谁不知道全能神是什么教会的请举手。哇，全部都知道哈，这样我不用再说了。当然有一两位不知道，一两位不知道。全能神就是他们开始先跟你认同啊，对圣经的教导是对啊，对对对，我们一起来研究圣经，研究啊，我们一起研究圣经。然后呢，过了之后，当你熟悉了一段时间，就开始说：“哎，全能神已经来到了，他已经在地上聊了，在哪里？中国的河北河南啊、哦，他名字我忘记，他名字叫什么？他是女的基督啊。”先来的第一个是男的基督，第二个是女的基督。他开始呢给这些错误的教导，并且呢把这个女的基督呢说什么呢，他所讲的一切呢，把圣经里面的教导，这就是否定圣经全部的教导，说他已经来了，所以你要来听他啊。这个就是危险的地方，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告诉好一些人，他们都不知道。我现在看到全能神，我就觉得，哇，他很，现在他们用另外一种包装方式，以前是用那种微，那种叫做那种很古老的方式啊，就是跟着你去家庭教会，然后跟你一起很热心来服侍啊，等等等等。然后呢，当他开始进去变成教会的领袖之后呢，然后他开始呢把圣经给扔了，然后呢就来相信东方闪电。当然现在被中国的教会中国的政府禁止，因为呢在东北曾经发生一个麦当劳汉堡包店人不懂向那个人要求那个电话号码，他不给哈，结果被那个全能神教会的人打死，对吗？所以就被中国政府给禁止啊，就是那件事情。所以现在他们到海外，他们去台湾，去美国，去建立他们的网络，并且呢在散播这些的错误的教导，很多人不知道啊。所以这些是只是其中一个，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还有其他更多的这些教导。那么我们的这些根据在哪里呢？我记得我的主日学老师，我第一年来上主日学的时候，他说凡我所讲的，不管是我所讲的还是其他人所讲，或者是牧师所讲，任何一个教会领袖同工或者是弟兄姐妹的分享，只要我们所讲的其中一样和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有抵触，我们就要用圣经的亮光来对照啊，我们不是全盘接收。就算我今天晚上跟你说的，我们自己也要回到圣经里面呢来对照，不是盲目的接受啊，这个是很重要。不管是谁说的，我们都要回到圣经的亮光来对照啊。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啊。所以让我们看见呢，一定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呢，保罗呢说什么呢？他说，我未曾，就是如今，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31节，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就是保罗他一生的这个目标，也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就是来爱我们的神，并且来爱上帝所爱的，并且来传福音给世上的人。相信我们当中有软弱的，不管是他是在经济上很软弱，或者是他在身体上有软弱，或者是他在个性上面有软弱的，我们呢都求主帮助我们呢，来彼此的扶持，这是真的。你会发觉到，可能你面对的一些工作的同事啊，还是你的家人啊，或者是你周围碰见的人，他们是非常的被动，非常的什么呢？不会晓得去帮助其他人，或者是非常的自私的，也有的啊，什么人都有。但是呢，往往呢，就是这些个性有问题的，个性有问题的，或者是他们的个性很软弱的，就是让神安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就是让我们来帮助他们。他们也可能是我们年长的父母亲住在我们的家里，也可能忘记很多事情，包括我在内，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已经去世，我母亲越来越健忘，然后我要开始呢帮他收拾残局，一些东西掉了弄肮脏了还是什么，所以我就发觉到，其实呢神允许我的母亲在我的生命，就是让我学习什么呢，帮助他的需要，或者我的哥哥他的这个健康有问题，或者个性有问题，我会发觉到，哇，为什么如果有问那么多问题在我的生命里面，其实就是让我们学习呢，我们要靠着主呢来帮助他们。我的父亲在他去世的时候，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保健储蓄啊，他的保健储蓄，我在他的保健储蓄，我就发觉到很失望，就是没有留给我，他是留给我的妈妈跟我的哥哥。我就在想，哇，我做那么多事情啊，比他们还多，为什么不留给我啊？然后呢，我明白了，因为呢，我父亲不一点也不担心我，因为他知道我很独立，也很能够帮助。但是我的母亲不是，我的哥哥也不是，所以他就留给他们。所以我们不要失望啊，当你的家、你的父母亲没有留下什么给你，反而给你的兄弟姐妹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感到失望或者感到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就知道你是比其他的兄弟姐妹还要能干，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所以他把那些留下的一点钱哦，给你的兄弟姐妹，是因为看到他们比你更需要。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呢比我们更需要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啊！所以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